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如果周末你看新闻的话呢，就发现说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包括什么经济学人啊，各种媒体呢，杂志呢，都在报道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追赶到美国的这个水平了。原因就是在去年，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圣诞节刚刚过后，中国的一家小型的初创公司吧，他们就发表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系统，叫做 DeepSeek 啊，这个深度求索这样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现在呢，这个系统的功能以及它的这个算法，同时它用的这个设备以及培训人工智能所用的花费，让人们感觉到有点瞠目结舌啊。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让美国的这个股市，尤其是 NASDAQ 以科技股为主的这股市呢，一下子出现了重创啊。因为人们突然发现说，哎呦，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芯片制造和AI 技术的封锁，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以及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有一些公司或者股票是不是有泡沫化的情况，是不是有估值过高的情况。于是今天我们就稍微收集了一下资料以后呢，就比较有限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情况。
从这个股市下跌的情况看到了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家公司深求啊 DeepSeek 他们研究的这个人工智能便宜很多呀，比美国的这个用的晶片很少啊。美国研究人工智能 ChatGPT 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怎么说得万把个吧，16000多个晶片吧，而这个 DeepSeek 只有2000个晶片。那你可以说，哦，那没关系，2000晶片做的东西跟16000的不一样啊。那汽车还有便宜的，还有贵的呢，对不对？啊，你就玩你的便宜的，你玩低端的，我这玩高端的。我这边的OpenAI， 我的 ChatGPT， 我可以进行深度的计算，我可以写诗，我可以画图，我可以做电脑的程式等等。你那做不来嘛？没关系，你是低级的，麻烦就在这儿，就是只用了2000个晶片的深求 DeepSeek， 居然它的运算能力和 ChatGPT 差不多，相等，也能写诗歌，也能画图，也能写电脑的语言，也能设计程式，这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对股市的冲击是这样的，它发生在周末，股市还没开呢，这大家都憋着等着，因为它这个东西一出来，人们就马上想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啊，咱老百姓是不懂的，多数的老百姓是不懂的，我们只知道用，也就是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我就是告诉你，16000个晶片，2000个晶片，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这什么叫一片晶片，那晶片上有什么玩意儿，它能干什么呀，咱不懂这个。但是我们懂的是结果，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100块钱，另外一个东西是2.5毛，他们俩功能一样，我肯定买那2.5毛的呀，我至少懂这个呀。那么于是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是这些专家他们是真的专家吗？他们看走眼了吗？他们告诉我们的两种人，一种叫做市场专家，一种叫做应用的或者叫做业内专家，就是懂人工智能的这些人。他们告诉我们，一直以来说 OpenAI、 Oracle、Microsoft、 Meta、 Google 等等这些公司，他们研究智能背后有几千亿的资产，大量的信息中心，他们耗电，他们需要库房，他们需要设备，他们需要人员，所以没有几千亿休想和他们竞争，这是我们知道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深求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哦，这些人可能这个信息不太对啊，这是第一。第二，哦，原来我那个时候买 NVIDIA， 是叫辉瑞吧？
对，辉瑞。
我买 NVIDIA 的股票，会不会买错了？对不对？你知道 NVIDIA 狂掉了13%呢、啊。
对、
嗯。然后咱们之前说的那些什么 S&P 吧，掉了2%，以科技股为主的 NASDAQ 掉了3%，Meta 也掉了4%，什么 Oracle 就稀里哗啦往下掉啊。这是临时的，是市场发生的恐慌，还是持久的？哇，这个事儿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对，临时肯定也有啊，但是会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啊。原因就是，现在人们突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泡沫会不会太大？美国的这个叫做 AI 的这方面的投资会不会过多啊？因为中国这个产品出来，人家咱们不懂，但是有专业人士，他用了他们的专业的对比，来试图看一看到底双方之间的产品的差别在哪儿，就发现说，就是刚才所说的，不管是你什么逻辑思考的能力、回答问题的能力、写电脑程式的能力，和 ChatGPT 一样啊，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用的机器比你的便宜，他训练人工智能的那个只用了说是不到600万美元，美国这个至少是要上亿啊，恨不得是这种情况。所以这里头差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它已经差了恨不得是10倍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突然发现说，哎呦，这个可能不仅是光是就是追赶上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欧洲其他国家如果要用这个，这就是中国方面的产品的话，会不会对美国的 AI 的市场和这些大的公司的产品造成巨大的这个冲击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现在全球的普遍的认识都是说，发展 AI 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动辄百亿。前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总统还跟那个孙正义啊什么在一起，不是成立一家公司5000亿先放进去啊？
对，他就是那个 Open AI
啊，Star 那叫什么
Stargate
啊，Stargate
是 Open AI SoftBank 就是日本的
哎，对 Oracle 加在一起
三家呢连起来就推行
合资公司嘛。
对，你还记得大家还记得川普在他的就职典礼当中，他的讲话也说了，他就是信息中心，不是也说过好几次嘛？
对。那么这是一个5000亿，所以世界各国的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烧钱、非常砸钱、没钱你玩不起的这么一个行业。
烧钱烧电。
对，
嗯，
结果现在呢，人们突然发现啊，对，我烧10亿、烧100亿我是烧不起，可是我要是烧个600万，我还是烧得起的。所以这样一来，对，有600万的这个公司在全球各地各国，那还不是成百上千的，
对
不对？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 AI 的技术它就不会垄断在，或者是集中在少数几家，什么 Meta 什么 Amazon 啊、Google 啊这些Facebook 啊 Meta 这些大的公司里边，那很多小的公司就有这个钱了。那他们在融资方面，那创投基金什么的风险基金投个几百万上千万，还是这个险他们还是冒得起的。所以这个呢，可能就出现一个对整个的 AI 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竞争的局面。
对，在我们的大脑的词汇量当中呢，现在莫名其妙多了一些词汇啊 ，OpenAI、ChatGPT、Meta 等等哈，多了一些这样的词汇。现在 DeepSeek 进来了，
对，
这个也变成了我们以后将会不断的使用。顺便说一下，它是一个免费的人工智能助手，或者叫人工智能助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不过 ChatGPT 呢，基本上也是免费的，叫做基本版是免费的。它还有一个中级、高级版，那个是不同的层次，它那个是收费的。关键是在这儿啊，就是在2024年的12月26号，圣诞节过去以后呢，首先 DeepSeek 深度求索啊，就问世了。当时没这么大新闻，当时没有说什么股票稀里哗啦往下掉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在那圣诞节以后，像辉瑞啊什么的，他们的股票的表现也都是非常好的，没好像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但什么事儿发生了呢？上礼拜，咱们这不是经过一周末嘛？
嗯，对。
上礼拜的这个团队的名字叫深球 V3， DeepSeek， 一横 V 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3，这个团队呢，他们公布了一篇 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也知道这种研究报告是叫国际性的啊，他们一发表以后，当然业内的人全都能看到，而且这个呢也是行业内的一个算是一个共识吧，就是等会儿我们再讲什么叫 open source 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要把自己的这个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公布出来。当他们公布的时候，这个炸弹是真的扔下来了。也就是如果说圣诞节之后的那个是告诉你原子弹扔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看到爆炸，但是上个礼拜的这篇文章是爆炸了。那么这一爆炸呢，人们才知道就刚才上述说的那些什么，你们只花600万美元啊，你们这个团队这么小，你们的信息中心怎么比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差距这么大，然后你们的产品确实跟他们一样的。你知道现在三大公司啊，就刚才说的这个什么 OpenAI 啊， Google 哈、啊、Meta 什么这些，如果你再加上 Oracle 什么，基本上呢他们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市场上的占有是3兆美元，就几乎处在一种垄断的状态之下。而且刚才说的像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呢，它接下来就是6000亿和6500亿两笔投资，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信息中心。可能这个信息中心 data center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似是而非啊，是干什么用的？没用，不用关心，不用管，你就知道它是那心脏啊，它需要投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需要电，需要钱。这样大笔的投资，这是轰轰烈烈的在进行，突然之间有一个游击队杀出来了。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它。这支游击队和比如说 NVIDIA 的晶片是什么关系， Open Source 又是怎么关系，以及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我们是不是要更加了解一些信息，才会把你的钱呢用在买什么股票上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的一个这个 AI 的产品啊，新的产品就是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DeepSeek 呢，它现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甚至对美国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吧，造成了挺大的冲击啊，尤其是和那个研发，比如说是数据中心和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些公司啊，英伟达呀、Meta 呀、什么 Amazon 啊，甚至包括 Oracle 什么的，这个股价呢，今天都有明显的下挫的这个趋势和下降的趋势。关键就是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吧，那个 DeepSeek 的工程师们呢，他们的一篇论文出来了。这篇论文呢，就是说，研究出来和就是在经济在这个数据方面哈，科技数据方面研究出来不亚于现在 ChatGPT 和任何一个人工智能软体的功能啊，这个是不亚于任何一个功能，它没有说是超过这些功能，但是它不和这些功能相比一点不差，这是第一。第二，关键是他们使用的这个设备，原来就认为说这个设备是非常花钱的，你要是买这个设备的话，它至少有刚才说的是16000个芯片啊，就是有关于，这还不是普通的芯片啊，这是专门用于这个 AI 运算的高速运算的这个芯片，16000个，但是呢 DeepSeek 只用了2000个，所以它为什么能用2000个来打平16000个呢？它就是用它的软体方面的设计来提高了这个设备方面的不足啊，因为美国现在打芯片战嘛，就对中国的芯片就比如说进行封锁，尤其是用于人工智能啊什么超级计算机的这些芯片呢进行封锁。那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必须要设法，工程师必须要设法在晶片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如何来提高自己的算力啊，那么就在软体方面下了功夫了啊，这是这个呢就对整个的这个行业 AI 的这个行业造成了冲击。而且它第一是设备省钱，第二是它培训 AI 的这个只用了不到600万，那所以这个呢是双重的打击啊，这个呢给很多的有心要从事 AI 研究但是经费不足的这些国家呢等于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啊。
而且我们说到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说了半天，前面两个字儿最重要，人工，它的背后其实还是人呐。而 这一家公司呢，它是早前呢成立的一个交易公司吧，它的名字叫 High Flyer 高飞。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普通的老百姓在中国啊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什么清华呀、北大呀这些电脑工业毕业的这些人呢，他们知道。首先，在2021年的时候，这家名字叫高飞的公司呢，开始悄悄的大量的购买 NVIDIA 辉瑞的晶片，买来了以后呢，用它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接下来，把目标投向清华、北大，就是这种啊名校，专门向他们发出了信息，说本公司高薪聘用，而且呢，本公司聘用你们的这些电脑人才呢，还是按照你们的兴趣，因为有的时候为了找工作，不管怎么说，反正薪水高，咱就去吧。有的时候坐在那儿编程啊，挺无聊的。哎，他这不是，他呢还针对你个人的兴趣，让你研究对你有兴趣的那个方向，所以他分工呢分的也非常的有他的对人的心理的理解，这还不算，同时他雇佣了相当的一些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些人比如说北大中文系的，比如说文科的，那么这些人他对唐诗三百首啊，这个柳宗元呐、范仲淹呐、什么，哎，他对这些非常的了解，他对现代的诗歌也很了解，就让他们把人类对文字的理解、对诗歌的理解、对小说的理解输入到培训当中去。同时，其实你培训这些人，他需要高技术的人才，还需要完全不懂，因为你培养出那个东西，这个老百姓你得会用啊。所以他需要完全不懂电脑的人，这些文科的人就起到了这个作用。除了教这个电脑诗歌以外，连中国大陆的最残酷的高考，都给培训进去了。就是 DeepSeek 深度求索这一个人工智能，可以考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你那个高考那题不是难吗？你不是各种分类吗？你把那个题输进去，他就给你回答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坦率讲，这个有点小菜了。这高考算什么？这人工智能有这么复杂的东西，人类有设计桥梁啊，有更大的事情要做，一个高考算不了什么。但是千里之行就始于这一步，所以这个呢，就是它背后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它的这个生态环境啊，中国大陆的教育环境。你知道，中国大陆有一大堆这种理科人才、理工男，
对，没错。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挺厉害的，就是 open source 啊，就是这个开源啊，它的
这不是它的啊，这是美国就有了
啊，对，最早是从开源的这个整个的想法和这个逻辑就是美国开始的啊，这个开源尤其是 AI 的这个开源发展呢，是2023年Meta 好像免费分享了一个叫做 Llama 的人工智能这个模型啊，这个之后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开源生态系统呢，就逐渐的蓬勃发展起来了。
所谓开源，就是我的这个技术呢，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生成的。
对它的，
你可以用。
对它的基础代码，就是说底层逻辑是大家可以用的。
对。
你用我的这个，就像是搭积木一样，你在我的这个架构上头，你再加点你的东西，它再加点它的东西，反正就是你可以用啊，大家都可以用。
我们最知道的就是苹果呀。
对。
苹果电脑，你不是上面有各种各样的 App 吗？我们这个今日话题也不是在上面嘛，
对
不对？哎，哪来的？就是说，苹果把它的底层的算法公布了嘛。那么你在建筑在它的基础上，你设计你的 App，他就马上就接受了嘛。
对，所以呢，现在 DeepSeek 他已经把他的这个就是基础代码已经分享出来了哈，大家都可以去用。结果这个才是让很多的科技界，就是包括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他们那些人惊讶的地方，就是说哦，原来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可以把那个算力居然提高，可以取代很多就是叫做那个就是芯片所做的这个功能啊，它都可以提高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东西。所以现在呢，在拜登的时代就认为说不行，最好应该限制美国的开源技术，应该不要公开了啊。这个公开呢，可能对其他的国家的发展有帮助啊，对我们美国的 科技发展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或者别人借助你的这个想法，哎，没准人家发展比你更快。但是有更多的科技界的人士说不行，你如果封锁或者是限制开源的话，那么实际上 AI 或者其他的一些科技进步的这个中心啊，将会转移到中国去。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人才一看你在中，你在美国受到限制，我不到美国了，我到中国去发展去了。所以这个呢，其实从长远的利益来讲，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川普据说是在那个上任几个小时之后，把拜登就是对开源的这方面的限制啊给取消掉了。
拜登当时在干什么？拜登呢，当时不是有芯片法啊什么这个那的吗？
对对对。
拜登呢，当时他是这样的，他简而言之就是他对中国的芯片技术的控制呢，他的最终的目标就是把最先进的电脑晶片技术拦截在中国境内之外，就是根本就不卖给你。你看我们今天说深球 DeepSeek 说了这么多，他只用了2000个晶片，其他的公司呢，比如 ChatGPT 用了16000，你知道深球的这2000个晶片哪来的吗？全都是辉瑞的，
对
对不对？他全都是向辉瑞买的，
早期就买好了。
对，那你说咱们简单的说川普上任以后要不再有一个新的规定，因为你刚才说是 open source， 它是业内的一个做法，可是芯片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
那芯片是你拿在手里的，那个 open source 拿不在手里头，对不对？
open source 是用在软体上，但是你还是需要有设备。
对，就需要有设备，但是那芯片真的是能拿在手里的，对不对？一片一片的。那么如果川普现在下令说 NVIDIA 不许再卖给中国了，比如
现在早就有这个禁令了。
我这不许再，就你刚才说不是2000吗？卖了2000个吗？我一个也不让你卖了。可是黄仁勋还去中国呢，对不对？
不，他肯定不能卖，原因就是这个已经是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规定，就是有关 AI 的这个晶片、逻辑晶片什么的全部不能卖了啊，NVIDIA 的什么的都不能卖了。可是问题是，第一，中国有一些存货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它现在也在寻找这个晶片方面的突破呢。如果晶片方面再一突破的话，您这再卡不住了，就等于是。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就是说你就是逼着中国，让他自己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国的科研人员，他们自己逼着说，我必须要发展出来，否则的话就被人卡住脖子了啊。所以呢，他就就请全国之力。当然，这个 DeepSeek 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它不是政府的项目啊。它是几个就是科技界的人才的一个规模不大的一个初创公司，
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
而且它不卖任何产品，
对对，
所以它不受中国的某些管制
啊。对
对，
所以你看它这个还不是中国什么的政府投资什么大，集中了很多全国的优秀人才去帮助它去公关去克服什么东西，它是私人公司研发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其实在中国成千上万呢，